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6月14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11月中期选举前仍有6场关键初选。美反枪械游行当日又爆枪击，肯塔基5人中弹，1人命危。瑞典智库指全球核武数量将会出现冷战以来首度增长。调查指近70%经济学家估计美国明年出现经济衰退。伊朗拆除监视器引疑虑，国际能源总署呼吁立即恢复核谈判。连续2日随机持刀伤人，皇后区地铁暴力反被捕。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前，仍然有10场初选将会决定提名人选，其中一些初选非常关键，或者会决定下届国会的权力走向。在11月的普选前将会进行的6场关键初选，包括了南卡罗来纳州第一国会选区共和党初选，竞选连任的共和党众议员南希梅斯在14号将会迎战该州的前众议员海蒂阿林顿。第二场选举是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初选。第三是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初选。共和党参议员莱伊布伦特即将退休，他的空缺对共和党来说应该是可以保住。第四场是威斯康辛州民主党参议员初选。第五场是怀俄明州全州范围的共和党众议员初选。将会在8月16号举行的竞争该州唯一众议院席位的共和党初选是最引人关注的选举之一。这一场选举将会决定有争议的共和党众议员利兹切尼的命运。美国近期枪击事件频频传出，6月11号，该国各地才刚刚举办反枪械游行，没想过同一日在肯塔基州就发生一宗枪击案，有5名青少年中弹，其中1人重伤，仍然被抢救紧。据 CNN 报道，美东时间11号晚9点左右，肯塔基州最大城市路易维尔的警方接获报案，当地一座名为四巨头桥的桥梁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方接报之后赶往现场，发现3名中弹的青少年，其中1人情况危急，随即将他们送去医院。之后又有2名受枪伤的青少年自行就医。这一座四巨头桥横越当地的河滨公园，不少民众都会在这里散步踩单车。路易维尔警方表示，我们知道事发那阵公园里面有不少人，我们要求目击者或者是有察觉到异常的人打电话给我们提供线索。据瑞典研究人员表示，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导致全球紧张局势加剧，全球核武数量在经历35年下滑之后，今后的10年预计将会出现增长。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英国、法国、印度、以色列、北韩、中共、巴基斯坦、美国和俄罗斯9个拥有核武的国家，在2022年初拥有12705枚核弹头，比2021年初减少375枚。随着美国和俄罗斯逐渐制裁冷战期间建立的庞大武器库，这个数字已经由1986年的7万多枚高峰逐渐滑落。不过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表示，裁减军备的时代似乎即将结束，全球核武升级的风险现在正处于冷战时期之后的最高位， 报告共同执笔人柯达向法新社表示，好快的，全球核武数量将会由冷战结束以来首次开始增加，预计未来十年将会出现增长。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和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在美国经历快速的经济反弹之后，美联储正加大力度压止40年来的最高通胀，并且开始几十年来最快的紧缩周期之一。近七成的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将会在明年陷入衰退。自从今年三月以来，美联储已经将基准政策利率由接近零的水平上调到 0.75 个百分点。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亦都将会在这个星期二再次召开为期两日的政策会议，预计将会再加息两码，即是半厘，并且暗示这一步将会至少持续到九月。目前有接近4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会在明年第一季或者第二季宣布进入衰退，三分之一的人就认为衰退会在2023年下半年出现。不过这项调查结果和美联储的观点背道而驰，美联储认为能够在不受重创经济的情况下压抑需求，并且预测随着加息，在强劲的劳动市场，雇主将会选择削减职位而不是裁员，进而降低工资增长。国际原子能总署12号敦促伊朗当局立即重返谈判桌，以避免酿成危机。自从联合国6月8号通过决议谴责伊朗不合作之后，伊朗这个星期就将国际观察员监控伊朗核子活动的摄影机信号切断。原子能总署署长葛罗西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日播出的专访表示，目前27部监控摄影机已经被拆除，并且说这是非常严重的举动。葛罗西说，最近的经验告诉我们知，伊朗开始对国际观察员说躝回屋企之类的说话不是好事，现在情况变得更加棘手，而对伊朗来讲，要取得外界信心，取得推动他们的经济而极需要的信任，唯一的方式就是被原子能总署观察员在场。葛罗西还表示，即使伊朗几个月之后将摄影机重新连线，他们在这段没有连线期间所做的任何事仍然是秘密，可能从事炼制武器，但是这除非有协议才能够知道情况。据纽约市警局周末宣布，上星期五和星期六在地铁7号线持刀攻击人的男疑犯已经被逮捕。根据市警局公布的资料，10号上午8点半左右，32岁的疑犯乌比拉在开往曼克顿的地铁7号线持刀刺伤一名62岁男子，造成伤者的面同右手被割伤，之后疑犯在 Queensboro Plaza 地铁站落车逃走，伤者随后被送往艾姆克斯特医院治疗。他向警方表示，以前从未见过疑犯，在被攻击之前他亦都没有和疑犯有互动。而第二宗案件发生在11号上午7点15分左右，一名55岁的男子坐在74街和 Broadway 地铁站的长凳上面等列车入站，但是疑犯就无故持刀刺伤伤者的颈部之后逃走，伤者被救护人员紧急送往艾姆克斯特医院，伤势严重但是生命无危险。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13号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说俄罗斯很多针对乌国第二大城哈尔科夫的攻击动用了国际禁用的集束炸弹，造成数百名平民死亡。国际特赦组织在关于哈尔科夫的报告中说，屡屡无差别地针对哈尔科夫住宅区轰炸，造成数百名平民死亡和受伤，构成战争罪。国际特赦组织表示，在哈尔科夫发现俄军反复使用国际公约禁用的 9N210 和 9N235 集束炸弹和散雷的证据。集束炸弹在半空中释放数十回小炸弹或手榴弹，无差别地散布在数百平方公尺的范围。 这一份报告题为《任何人都可能随时死亡》的报告，细述了俄罗斯军队怎样在2月24号入侵第一日就开始以哈尔科夫平民区为攻击目标，无情感轰炸持续两个月，对这一个拥有150万人口的城市造成大规模破坏。世界贸易组织 WTO 成员国的贸易部长四年半来首次聚会日内瓦，从6月12号起举行为期四日的部长级会议，讨论怎样解决全球面临的紧迫问题，包括过度海洋捕捞、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冠病毒疫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导致的全球粮食供应安全，以及世贸组织改革等。一年几前就任 WTO 总干事的恩戈齐·奥孔乔伊维亚面临对他的首次重大考验。在当日会议开始前的一个记者会上，奥孔乔伊维亚敦促各国贸易部长在未来几日加倍努力。他表示，如果能达成一两个全球协议，会议就是成功。这一次世贸组织会议最紧迫的议题是俄罗斯入侵传统上被称为世界粮仓之一的乌克兰，令到全球数亿人面临粮食危机。另外，令外界感到谨慎乐观的是，在经过近20年的谈判之后，各国可能终于同意禁止渔业补贴。这一种补贴令非法及放任自流的捕鱼活动得以泛滥。韩国表示，朝鲜星期日6月12号向海面实施了一连串火炮射击，这一种火炮的射程和运行高度虽然不及弹道导弹，但对距离朝鲜边界只有几十公里的首都首尔依然构成严重安全威胁。韩国军方星期日晚间发出声明说，朝鲜在当日早上发射了这一些火炮，韩国和美国正密切协调并做好军事应对准备。韩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亦召开会议，对朝鲜提升武器装备表示忧虑。总统办公室表示，韩国将严肃对待朝鲜这一项努力。之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誓言要强化国家的军事力量，称目前的安全环境非常严峻。自从今年年初以来，朝鲜实施了多次弹道导弹试验，被指向华盛顿施压并谋求国际社会解除对平壤的制裁。今年5月新上任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多次表明会对朝鲜的军事威胁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并通过强化和美国的同盟关系提升国家的防御能力。美国和韩国高级官员们预计从星期一开始举行新一轮会谈，谋求提升两国的安全和整体双边关系。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星期一表示，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导致全球紧张局势加剧，全球核武器数量在经历了35年的下降之后，未来10年将继续增加。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估计，九个核大国英国、中国、法国、印度、以色列、朝鲜、巴基斯坦、美国和俄罗斯在2022年初拥有12705枚核弹头，比2021年初少了375枚。随着美国和俄罗斯逐步减少冷战期间建立的庞大武器库，这个数字已从1986年的70000多枚的高位回落。但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表示，这个裁军时代似乎即将结束，核升级的风险现在处于冷战后时期的最高点。马特科尔达是该报告的共同作者之一，他告诉法新社说，很快我们将达到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核武器数量首次开始增加的地步。科尔达说，那个真是一个危险的领域。从俄亥俄河谷到墨西哥湾沿岸的数千万美国人，这一个礼拜将迎来难以忍受的滚滚热浪。全美多个地区将有超过100华氏度的高温。气象学家表示，一个强大的上层高压带将停留在美国东南部，将推动气温飙升至创纪录的水平。随着未来几日气温越来越高， 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超过7000万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预测模型表明，随着高压带在整个地区的扩张，俄亥俄河谷和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气温可能比平均水平高20到30摄氏度。如果将温度的影响考虑在内，很多地区的热指数很容易上升到100摄氏度以上。在强大的热浪下，每一日都可能挑战数十个创纪录的高温。凤凰城11号测出了114摄氏度的高温，创下104年来的最高纪录。拉斯维加斯则测出了109摄氏度的高温，创下66年来的最高纪录。国家气象局表示，这两个城市的气温还有可能继续攀升。
大家好，我是志军，下面是红潮新闻。6月10号，河北唐山市、上海市和北京市先后传出暴力事件，中国似乎进入遍地彰显中的时代。唐山发生的暴力事件火速登上了微博热搜。事件发生在10号凌晨，一名女子在烧烤店和朋友吃饭的时候，一名疑似醉酒的男食客从背后触碰这一名女子。女子斥责推开她之后，竟然被男子殴打。女子的同伴上来帮手，结果亦都被殴打。闭路电视的画面显示，两名女子被推倒在地，并且带到烧烤店的门口外面，被多名男子群殴用脚踢。期间有第三名女子想介入帮手，亦都被殴打。在女子已经被打到瞓在地下的时候，一名男子还拿起张凳来打她。一名女子被打到满头都是血，昏迷送医。两段闭路电视画面时长大概4分钟，影片上传之后迅速引起关注。网民说，可能他们只是落班之后的姊妹聚餐，因为拒绝被骚扰，被打到头破血流。这一次你不发声，下一次会轮到谁，你我都很清楚。有网民透露，打人的短片一登上热搜之后，就开始被全网删除。有网民质疑，这几名男子表现嚣张，背后应该会有保护伞。另据搜狐新闻报道，唐山市公安局工作人员曾经表示，在接到报警之后去到现场，当时就将人控制住，还在取证的过程当中。但是几乎在同一时间，唐山市委政法委书记就告诉澎湃新闻知，嫌疑人已经锁定，公安部门正在找捕。这两种讲法令网友质疑，意思是警察当时已经放了人，现在发现件事搞大了，又准备再捉回来。就在唐山事件引爆舆论的同时，上海金山区、静安区和浦东新区在24小时之内接连爆发三起恶性伤人事件。其中金山区的事件因为过于恐怖，网民在传播消息的同时亦都彼此交代，不要搜索短片，比唐山残暴100倍，我的心都碎了。静安区事件入面有多人受伤，民众猜测是长期封城引发的心理扭曲。另外北京也都有类似事件发生，西城区北京联通的一名90后女员工涉嫌杀害自己的女上司。财新网报道说，事发在当日晏昼5点钟落班之后，现在现场已经被封控。中国的网民用张献忠来指代暴力发泄不满的人。张献忠曾经自封大西皇帝。中共教科书说他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但是就隐瞒了张献忠的残暴魔性。据史料记载，张献忠入村的时候，四村有310万人。他死了之后，四村只是剩下 1.8 万人，村中百姓当时被屠杀一空。在中共暴政之下，越来越多人不再相信法制法律，转而采取极端手段。可以说是中共不断制造一个个张献忠，现在的中国更加是几乎进入了遍地张献忠的时代。6月10号一日之内就已经有三宗暴力事件。中国人感叹，虽然几件事性质都不同， 但是令我想起两年之前某位专家预测，未来的几年犯罪事件很大可能会井喷。想必现在大家都深有体会，周围的人戾气越来越重，一些小事就可以暴跳如雷，各种难听的说话也都随之而来。当经济下行，失业率飙升，以往被高速经济发展掩盖的社会矛盾被重新释放出来，咁窒息的夜晚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大陆知名艺人赵薇去年一夜之间被封杀，具体原因至今不明。一些媒体通过各种消息来源分析，认为他可能是得罪了中共高层。还有传赵薇及其丈夫黄有龙曾经帮曾庆红之子曾伟的白手套前台操盘手萧建华洗钱。6月10号在公众面前消失了10个月的赵薇首次在 Instagram 发声悼念自己过身的父亲，并且说自己一无所有。赵薇发文说，爸爸你永远在我心里，并且说如一片落叶，一朵飞花，一丝轻烟，这些人类可以想象的描述都无比苍白。如野草生生不息，在我有限的认知里面不会离开我，就好像我亦都不会离开你。至于离开是什么，根本没有离开。Home, let's go。你的一切不值一提，而我一无所有。随后赵薇又在 Instagram Story 里面发布了一张父亲的黑白相，并且配文说，爸爸你就好像野草一样，是不是生生不息，生生世世利益一切有情众生，离苦得乐，正悟成佛。但是没过几耐，他就删除了上述的两则贴文，只是发布了一张佛像的相片。赵薇在去年8月一夜之间被封杀，在多个影视平台上面搜索赵薇都是查无此人。他主演的影视作品演员名单入面找不到他的名字，微博超级话题也都被删除，演员请就位节目也都在导师栏入面将赵薇删除。而至今官方未透露赵薇被封杀的原因，坊间只是听闻他是劣迹艺人的风声。外界对赵薇被封杀原因众说纷纭，有评论认为赵薇是前中国首富马云的好友，马云又因为一些言论得罪当局，令到集团不断受到整肃，所以赵薇被封杀可能是受到马云的牵连。不过还有分析认为赵薇背后有更加大的资本支持，牵涉到中共权斗之争。此前有香港媒体推测赵薇被卷入政治风波，得罪的人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报道说赵薇有一个强大的靠山，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曾庆怀掌控中港娱乐圈20几年，同时帮兄长曾庆红和江泽民派系培养势力，建立海外统战网络等等，和习近平可谓势不两立。而赵薇因为富商先生黄有龙的背景和曾派人物行得很近，不单止帮忙贪污，外传两夫妇也都曾经帮曾庆红之子曾伟的白手套前台操盘手萧建华洗钱。据《华尔街日报》6月9号引述知情人士表示，萧建华近日将会在上海受审，上海检方计划以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起诉萧建华。萧建华这一位自2017年就被中共国安从香港带回大陆的富豪，后来一直渺无音讯，近日突然间受审，而同他关系密切的赵薇也都在这个敏感时刻发声，引发猜测。中共二十大应该在10月到11月之间召开，由于中共政治黑箱操作，各种蛛丝马迹都是外界判断中国局势的重要线索。6月11号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再度受到关注。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在面书发文说，骆玉成的名字在6月初曾经一度在外交部的网站上面消失过，并且出现在广电总局副局长名单里面。但是没想到的是，最近几日事情出现了反转，骆玉成的名字再次回到了外交部副部长行列，并且在广电总局的网站上面消失。 上个月几间香港媒体曾经引述消息人士透露，骆玉成被视为下一任中共外长热门人选，但是最近突然生变，未来将转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至于在广电的级别，有媒体说是晋升正部级，也都有讲法说是维持副部级不变。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都是骆玉成淡出外交界试图遭遇挫折的表现。普遍认为这个同骆玉成公开强调中俄合作无上限有关。所以纸板明夫针对骆玉成的名字重回外交部官网一事发表评论，说观察中国政治这么多年，怪事年年有，但是今年特别多。好似这样已经公开的人事异动被收回的先例好似并不多见。骆玉成的去留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中方在外交上面是否继续支持俄罗斯的象征。即使暂时被调了回来，也都不能够排除几个礼拜之后再被踢出去的可能。此版明夫认为这个可能是习近平派系，也就是支持俄罗斯的势力在这里进行反攻。他说虽然在骆玉成的人事上面习近平好似扳回一城，但是最新任命的天津市长以及新华社社长、总编辑好似都不是习派人马。二十大党大会之前的权力斗争似乎刚刚进入热身阶段。六月以来，广西、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已经导致几十人失踪和死亡。六月十一号，两省气象部门再连发暴雨、雷电预警信号。广西气象局六月十一号上昼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维持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气象台预计十四号受低涡切变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广西有持续性暴雨、局部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桂北、桂中100到200毫米，局部4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降雨量为80到100毫米，最强时段为12号晚到13号。广西北流市石窝镇居民韦先生6月11号对希望之声记者说，那条河发洪水冧楼，低洼一带雨太大，浸了农田全部都缺堤，浸过头一落大雨就塌方。据大陆官方报道，6月9号强降雨导致广西北流市新丰镇大村、高塘村、大罗洞村、同龙胜镇央道村发生泥石流，造成高达486个塌方点，7人死亡，1人失联，农民养殖的猪、鸡、鸭都被冲走，农作物亦都被毁。6月8号玉林北流沙洞镇、扶新镇、新丰镇出现特大暴雨，新丰镇降水量达到 275.2 毫米，造成9人死亡，1人失踪。本轮顺其重灾省份湖南这个周末亦都有强降水。11号湘南、12号湘中、13号湘南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据官方统计，截至8号强降雨已经导致湖南10人死亡、3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 40.74 亿元。6月10号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开庭审理了加拿大籍艺人吴亦凡涉嫌强奸、罪中淫乱一案。因为涉及被害人隐私，案件采取不公开开庭审理方式，法院将会择期宣判。10号深夜，北京法院官方微博发布吴亦凡案在当日开审的消息，全文不到100个字。目前尚不知道当局在接近半夜12点发文出于乜嘢考虑，外界只能够从北京法院网站获得吴亦凡案件已经审理的信息，具体细节不得而知。根据中共刑法第236条规定，强奸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韩国顶尖男团出道的吴亦凡收获了海内外的大批粉丝。2014年吴亦凡同韩国 SM 公司解约之后去到中国发展，接连拍摄好莱坞大片 加盟中国有嘻哈等等综艺节目，吴亦凡的人气节节升高。2017年福布斯中国名人榜显示，吴亦凡的年收入高达 1.5 亿人民币，位列榜单第十名。去年6月，吴亦凡被网红都美竹爆料，以选演员等等为藉口，物色诱骗年轻女性。都美竹说自己和另外七名女性都是受害者，其中包括两名未成年少女。2021年7月19号，吴亦凡发微博声明否认这些指控。与此同时，吴亦凡的所有代言都纷纷同他解约。2021年7月31号夜晚，北京朝阳警方发布消息，说针对网络举报的吴某凡多次诱骗年轻女性发生性关系等有关情况，经警方调查，吴某凡男30岁加拿大籍，因涉嫌强奸罪已经被朝阳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泽连斯基首次表态，国际社会需要在中共入侵前支持台湾。澳洲法国潜艇纠纷圆满解决，双方关系继续前行。冯德莱恩再访基辅，完成乌克兰申请欧盟候选资格评估。英国诺丁汉市上千华人请愿解除同宁波的姊妹城市。北韩任命首位女性外长，可能改变北韩美国的外交政策。两名大陆男子驾仗皮艇闯入台东渔港，台湾海巡侦查动机。以下详细内容。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火花四溅，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要武力统一台湾的恐吓言论遭到美国防长的责备。中共对日本的显示武力亦遭到日本防长的抗议。在魏凤和扬言对台湾要不惜一战、不惜代价的威胁声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首次做了表态，公开声援台湾，引起国际间的关注，被美国媒体称为至今乌克兰最挺台的言论。在对话峰会上，泽连斯基通过视像发表讲话，除了呼吁亚洲国家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之外，同时他还表示国际社会现在需要在北京入侵之前帮助台湾抵抗侵略。当时一名记者问到关于如何应对中共对台湾经济和军事胁迫行动的问题，泽连斯基回应说，今日的乌克兰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国际社会必须始终给予支持，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阻止战争的发生。他意有所指地说，没人能够从战争中受益，除了某些现状无法满足他的野心的政治领导人。因此他们的胃口和野心不断增长。泽连斯基强调，世界助长了这类领导人的胃口，我们不能任由弱小的国家被另一个在财政、领土和武器方面都更强大的国家摆布。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尽一切努力寻找外交解决方案，在紧张局势蔓延为暴力战争之前进行干预，以确保一个较小的国家能够抵御侵略。他表示，乌克兰战争表明一旦发生战事，成本是惊人的，那里有成千上万的战争受害者。泽连斯基没有点名中共，亦没有点名习近平，但华盛顿邮报的评论指出，这是目前为止乌克兰对台湾和他的主权最坚定的捍卫。众所周知，中共在乌克兰有大量投资，自从俄罗斯入侵开始以来，乌克兰政府对中共鲜有微言，一直小心翼翼，不同北京发生冲突。泽连斯基在香格里拉的这番言论令外界感到刮目相看，有人说对中共的认识会有一个过程，甚至有人建议泽连斯基将挺台言论落实到行动上，力出勇气同台湾建交。澳洲政府同法国去年的潜艇违约纠纷目前达成一项和解。澳洲新总理阿尔巴尼斯6月11号宣布， 澳洲政府将支付 5.55 亿欧元的赔偿金给法国海军集团。他说这项和解公平而公正，达成这笔赔偿协议之后，两国关系将会继续向前发展。法国方面对此亦做出积极的回应。新任国防部长勒科尔卢当日表示，法国亦正在争取重建与澳洲的关系。艾尔巴尼斯在新闻发布会透露，他同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过，协议是商业性质，一些细节将保密。艾尔巴尼斯表示，鉴于我们面临的区域和全球挑战的严重性，最为重要的是澳洲和法国必须再次团结起来，捍卫我们共同的原则和利益。他对能够通过友好的方式重建和改善澳法双边关系表示感谢。艾尔巴尼斯表示，澳洲非常尊重法国在印太地区的作用和积极接触姿态，他还将会接受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前往巴黎进行访问，让我们能够翻开和澳洲关系的崭新一页，并且着眼于未来。法国新任国防部长勒科尔卢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亦表示，他将应澳方邀请和澳洲新政府的国防部长举行会晤。澳法两国有着共同的历史和地理联系，必须向前看，在新的基础上展开重建努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月11号第二次到访乌克兰，他在推特透露，他将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谈论乌国加入欧盟的事宜。两人的协调将纳入欧盟对乌克兰是否具备条件的评估中，随后将开展漫长的谈判，包括为加入欧盟所需要进行的改革。泽连斯基的副幕僚长卓夫科雅曾经表示，乌克兰有信心在6月的欧洲理事会议上取得候选国地位。冯德莱恩在和泽连斯基会晤之后举行了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他坦言乌克兰在申请候选资格方面做了很多，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在反腐败方面。冯德莱恩承诺下个礼拜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申请作出回应。冯德莱恩随后同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进行了会谈，两人讨论了关于乌克兰和欧盟协调的技术性问题。什米加尔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实际具体步骤，将增强双方的力量，并有助于我们击败敌人。知情人士称，给予乌克兰欧盟候选成员国的地位，这将是乌克兰迈向欧盟成员国的路途上的关键一步。法新社报道，乌克兰要求欧盟做出具体的法律承诺，但27国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而即使乌克兰获得候选地位，亦仅是开始一个谈判进程和潜在的改革进程，那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最终加入欧盟。几个欧盟国家因此对几乎加速进程寄予厚望。英国中部城市诺丁汉 Nottingham 和中国宁波是所谓的姊妹城市。6月12号，诺丁汉华人发起游行，促请市政府终止和宁波的姊妹城市关系。这次活动的发起人主要是在英国的香港人，适逢香港反送中运动6.12事件三周年，诺丁汉香港人组织 Nottingham Stands with Hong Kong 发起的反极权大游行。诺丁汉上千华人热烈响应，游行队伍由市中心出发到达市议会递交请愿信。下午1:30，他们在旧街市广场 Old Market Square 起步，沿途经过市中心繁华街道，在于司法博物馆 National Justice Museum 返回诺丁汉市议会作为终点。主办单位强调，今日不单止要纪念6.12事件，还要向当地人揭露极权主义正在英国以不同的形式蔓延，以及中共在英国的政治渗透。他们希望薪火相传，将争取香港民主自由的信息传到下一代。游行队伍的前面手持拜宁波的巨型黑色横额，象征要同宁波分手。游行人士沿途高举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和黄色雨伞等物品，高呼口号。由于游行人数众多， 队伍一直延绵好几百米。诺丁汉市政府的两名区议员代表 Adele Williams 以及 Nihat Khan 接收了请愿信，他们看到港人展现无比的坚持，不禁高举双臂热烈鼓掌。他们表示将会慎重考虑游行人士的诉求，同时感到港人展现团结的精神以及对市政的关注对诺丁汉尤其重要，故此对他们致以由衷的感谢。资料显示，诺丁汉在2005年开始同宁波结为姊妹城市，至今该市著名高等院校诺丁汉大学甚至在宁波开设分校。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出席宁波诺丁汉大学校园落定典礼，可见两市关系匪浅。6月11号，北韩任命首位女性外交部长崔善姬，她曾经作为主要代表之一同美国进行核谈判，在处理美国事务方面比较有经验，外界认为可能会对北韩今后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崔善姬是北韩前总理崔永林的女，在2018年和2019年的川金会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过去美国和北韩关系紧张时期，崔善姬采取了较为温和的姿态。分析人士表示，他的晋升可能表示北韩愿意和华盛顿对话。这项任命正值美国警告北韩准备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白宫表示，如果北韩执意进行核试验，美国将迅速采取反制行动。北韩官媒报道称，金正恩提出要加强军事实力和国防研究。虽然多数南韩学者认为北韩对美国和南韩的强硬立场不变，在短期之内北韩和南韩美国两国重启对话的可能性不高，但兴南大学教授林月出却认为，虽然目前重启对话的空间不大，但这次人事任命显示平壤政府仍然认为之后有可能转换为对话谈判态势，所以预作准备。在台海局势紧张之际，两名中国大陆籍的男子11号傍晚揸住橡皮艇，拉住水上电单车进入台东富冈港，引起猜测。据台湾媒体报道，这两个人自称从菲律宾要返回中国，因船坏了要进港求救。他们所述是否属实，海巡署人员正在进一步调查厘清。台东富冈港渔民表示，傍晚约5点钟突然有艘橡皮艇拖住水上电单车进港，海巡署安检所人员截查，对这两名中国大陆籍男子进行筛检和搜查。现场海巡人员表示，经调查，两人分别是35岁姓古和52岁姓崔的男子，供称在菲律宾打工8个月，好想回中国老家，于是上网买水上电单车和橡皮艇从菲律宾出海。因风浪大，水上电单车失去动力，在海上漂浮3日到富冈港外，于是进港求援。但两人对其他问题避重就轻，海巡人员将进一步调查他们进港的真正动机。初步征讯之后，由消防局救护车会同卫生局人员将两人强制隔离安置。据联合新闻网报道，两人强调在菲律宾打工8个月，好想回大陆老家，但是民航海运都断了，于是想办法要回屋企，在淘宝网买了水上电单车和橡皮艇，准备物资之后就从菲律宾出发，但没想到会发生船只故障。不过有渔民表示，下午3点就在海上看到他们，按照水流不太可能是故障问题，如果不是船早就返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俄罗斯重炮攻击顿巴斯，乌克兰炮弹告急，中共不惜一战，美台回应。两名大陆男子揸橡皮艇闯台东渔港，台海巡查动机。黄明志新 MV 记反送中3年，歌词催泪，港人听到喊。 唐山打人案完整影片曝光，施暴者声称花600万摆平，朝鲜任命首位女性新外长，或改变朝美外交政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俄罗斯重炮轰击顿巴斯，乌克兰炮弹告急。最近几个礼拜，俄罗斯军队和乌克兰士兵在乌克兰东部重要城市塞维罗多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展开激烈的巷战。在6月9日，普京的部队重新占领了塞维罗多涅茨克市的大部分地区，势头有利于俄罗斯。乌克兰官员说，乌部队仍然设法守住他们在塞维罗多涅茨克市郊区的阵地，但由于俄罗斯部队采用重炮轰击夺取阵地的方式，他们几乎连续24小时受到轰炸。乌克兰安全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在9号说，塞维罗多涅茨克的局势极其复杂，俄罗斯军队正是将所有火力集中在该地区。俄罗斯炮击了20多个城市。与此同时，乌克兰国民警卫营的指挥官库斯克说，他的手下正是将俄罗斯人吸引到塞维罗多涅茨克的巷战，以抵消他们的炮兵优势。但库斯克承认，他的部队正遭受住反迫击炮武器的灾难性缺乏，又说如果获得这种武器，战场的状况将会改变。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克赞同库斯克的讲法，又警告说，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火炮炮弹已经不多了。在10号接受卫报采访那阵，斯基比茨克说，乌克兰严重依赖西方的援助，武器不足有可能导致和俄罗斯的战争失败。斯基比茨克说，目前俄罗斯在重武器供应方面超过了乌克兰，他恳请西方盟友提供更多火炮和远程导弹，以提高乌克兰的斗争力。据斯基比茨克说，乌克兰每日发射5至6000发炮弹，这个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几乎用完所有的炮弹，现在正是使用北约标准155毫米口径炮弹。同时斯基比茨克说，克里姆林宫似乎亦没多少火箭弹了，制裁令到俄罗斯无法迅速生产火箭弹，该国使用了他们库存的大约 60%。 在谈到俄罗斯占领乌克兰南部那阵，斯基比茨克说，现在要攞回这块领土将更加困难，而这个正是我们需要武器的原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担心，随着战事持续，西方国家可能会产生倦怠，这个对乌克兰非常不利。中共不惜一战，美台回应。美中防长6月10号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上首次面谈，在敏感问题上依然各说各话，中方扬言在台湾问题上不惜一战。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11号做出回应，说美对台政策未变，而中共有所改变，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不单只关乎美国利益，亦是全球关切的事项。奥斯汀在演讲中说，美方已经注意到台湾附近具挑衅意图造成动荡的军事行动持续增加，尤其中共战机最近几个月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次数创下纪录，几乎每日都会发生。他强调说，美国对台政策并未改变，但不幸的是中共方面似乎不是这样。他说，美方除了会继续依据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加强自卫能力，亦会维持美国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诉诸暴力或使用其他方式的高压手段而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和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台湾和乌克兰一样不会屈服于压力，台湾非常乐意分享对抗威权势力的经验，深化和理念相近国家的合作。而对于魏凤和不惜一战不惜代价的说辞，就有好多人在互联网上说，中共已经不惜一战20多年了，每年都讲几次，真是不惜丢脸。 两名大陆男子驾驶橡皮艇闯台东渔港，台海巡查动机。两名中国大陆籍男子11号傍晚驾驶橡皮艇拉住水上摩托车进入台东富冈港。两人话从菲律宾要返回中国，因为船坏咗而进港求援。不过两人所述系咪属实，海巡署人员仲要进一步调查厘清原因。台东富冈港渔民话，喺傍晚大概五点，突然有艘橡皮艇拖住水上摩托车进港。海巡署安检所人员拦查，对呢两名中国大陆籍男子进行筛检同搜查。现场海巡人员话，经调查，两人分别系35岁姓古、52岁姓崔嘅男子，供称话喺菲律宾打工八个月，好想翻翻中国老家，于是上网买水上摩托车同橡皮艇从菲律宾出海。因为风浪大，水上摩托车失去动力，在海上漂流三日到富冈港外，于是进港求援。但两人对其他问题就避重就轻，海巡人员将进一步调查进港真正动机，初步侦讯后，由消防局救护车连同卫生局人员将两人强制隔离安置。据联合新闻网报道，两人强调在菲律宾打工八个月，好想返返大陆老家，但是民航同海运都断了，于是想办法返屋企，在淘宝网买了水上摩托车同橡皮艇，准备物资后就从菲律宾出发，但没想到会发生船只故障。不过有渔民就说，下午三点就在海上见到他们，按水流不太可能是故障问题，如果不是船早就回了。黄明志新 MV 记反送中三年，歌词催泪，港人听到喊。马来西亚歌手黄明志嘲讽中共的经典作《玻璃心》最近入围台湾金曲奖年度歌曲大奖， YouTube 点击量突破5000万次。成功之余，黄明志没有忘记香港人，在6月9号反送中运动三周年这一日，他上载《我们的海阔天空》的重新剪辑 MV，当中收录香港人上街、警报、催泪弹等经典画面。催泪的歌词再次唤醒港人的伤痛和勇气，他们纷纷感谢黄明志继续为港发声。黄明志在2020年推出《我们的海阔天空》，向 Beyond 经典作品致敬。由于《海阔天空》是香港人上街争取自由那阵经常唱的主题曲，加上黄明志的重新填词，充满民主抗争的香港元素，令这首曲在微博上迅速被禁，而同黄明志合唱的内地歌手富九亦被迫极速同他切割立场和道歉。在今年6月9号，黄明志上载了专门纪念反送中三周年的《我们的海阔天空》重新剪辑 MV， 当中直接收录了大量反送中的震撼影像。歌词写话，那些光辉的岁月，高举着拳头，满腔热血，为了理想和自由，我们撑过了多少寒夜，每次濒临幻灭、崩溃瓦解，我们始终在最前线。在这些歌词下， MV 剪接了香港人举着《我们不是暴徒》等的标语，义无反顾走上街头，防暴警察向人群发射大量催泪弹，中弹的年轻人痛苦地用水冲洗双眼。歌词仲提醒大家唔好忘记呢段伤痛，用力奔向远方最终嘅目标，岁月如梭，伤痛唔可以忘记。喺致敬 Beyond 嘅二创歌词部分，画面显示元朗白衣人冲入地铁车厢打伤市民，警察嘅水炮车射出强力蓝色水柱，一下将示威嘅青年冲跌，港人筋疲力尽躺喺马路上休息。人群高举五大诉求手势，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警暴。 MV 的最后是向自由民主致敬， Support Hong Kong 的黄色字样。在国安法之下，单单言论就足以入罪，而黄明志的 MV 成为了香港人纪念反送中三周年的契机和宣泄的平台。该帖冲上论坛热门， 香港人睇到 MV 后都纷纷表示歌词太棒啦，听到眼湿湿，哭了，大家还好吗？有人回答话三年啦，每个真香港人都一定过得唔好。亦有人话呢啲反送中嘅场景，每次睇到都仲系心痛。一位网民就话，当初真系以为只有撤回送中条例系主要诉求，到咗6.12之后，慢慢演变成追究警暴嘅问题，再到后来大家先至认知到，其实送中又好，警暴都好，病因都系因为冇一个真正嘅民选政府，所以先再次强调特首立法会双普选。但喺极权政府睇嚟，呢个同攞佢嘅命冇分别，是极权所不容接受的，所以跟住落嚟的发展就是火车对撞。亦有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民众在 MV 下留言支持香港，说香港民主朋友撑住，虽然反暴政艰难险阻，但民主的期望、自由的曙光永不灭，攰了就唞唞，唞唞为了下一个力气，加油吧，祝福大家。唐山打人案完整影片曝光，施暴者称花600,000摆平。唐山男子骚扰被拒群殴一名女子的事件舆论持续发酵，日前唐山打人案的完整影片在社交媒体曝光，情节清晰令人发指。网传消息说，打人者原本打算花600,000摆平这件事。在6月10日凌晨2:多，河北唐山市一间烧烤店，一个女子因拒绝被一名男子性骚扰，被该男子同团伙群殴，重伤入院。现场监控影片在网上曝光，引起群情激愤，呼吁当局严惩暴力打人者。官方一度封锁言论，删除影片，但更多影片流传到海外，舆论持续发酵。在12日，海外社交媒体推特上传出整个唐山打人事件的完整影片，情节清晰，几名男子群殴女子的暴行令人发指。影片画面所见，受害的白衫女子被几名男子拖到烧烤店外，骚扰她的绿衫男子狠狠踢女子的头部、脸部，还从旁边的台上拿起啤酒樽狠狠剥落女子的头部。期间几名女子同男子曾经上前劝阻，另一名黑衫男子亦加入殴打白衫女子，捉住女子的头发拖到酒桌旁，绿衫男又拿起啤酒樽袭击女子的脸部和头部。一名男子上前抱住绿衫男试图劝阻，这几名男子施暴后准备离开，这个时候疑似另一名女子打电话报警，被几名男子发现追赶到后巷，这名被暴打的白衫女子亦爬起来跑入后巷，绿衫男就尾随，之后就不得而知了。有推特网民谴责施暴男子是一群披住人皮的畜生，一帮流民垃圾，必须严惩。网上流传一段影片，疑似一名涉案男子在直播中透露，这宗打人事件双方已经和解，花600,000摆平。众嘲讽网民在网上嘈嘈冇用，最后绝对打你哋脸。有网民10日深夜爆料话，有人试图压制打人事件的舆论热度，打人男子曾经犯案，用钱买通法院判缓刑才获释，啱啱从警局放出来，多名施暴者都同涉黑组织有关。唐山市涉黑问题严重，爆料者希望事件得到大众关注，利用舆论压力促使当局重视，他们有人脉就怕这件事不了了之。根据唐山警方出警记录，事发当晚警方抵达案发现场，没有找捕这几名施暴者，之后在舆论压力下，唐山警方从10日晚开始陆续找捕九名涉案男子，其中4人是跨省找捕。民众质疑唐山警方为什么当时不拉人，批评警方包庇黑恶势力。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
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